们最长的桥是西罗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小英。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华山基金会虎尾爱心站的站长谢佩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站长跟所有听众朋友先问候一下。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山基金会虎尾站负责虎尾地区的站长，我叫谢佩云。那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打声招呼，然后请可以认识我们华山基金会的服务。
讲到华山基金会，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华山基金会默默的已经服务了很长，做这个社会服务的这个部分，其实关怀社会的部分已经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还是不免俗的，要让大家知道，或许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你可能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你也会想说，哎，对，我好像在某些广告啊，然后或者是某些平台上面会去看到或听到华山基金会。那这一次我们就请佩云跟大家来介绍华山基金会，它其实最主要是在做些什么，然后成立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们华山基金会啊，其实从1999年开始，然后就开始成立华山。那其实为什么要叫华山？因为华它的意思代表的也是白发，对，所以我们就是很明确的，我们就是服务65岁以上的三师长辈。对，那三师是指失能、失智，还有失依，就是独居啊，或者是子女不在身边，或是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独居长辈。那我们成立华山的最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说，可以让三师长辈可以在地的终老，然后可以跟在地的社区做资源的连结，那可以让长辈在地有尊严的老去。对，
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已经24年了，
对
对不对？成立24年。然后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台湾要进入那个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可能是最近这几年在讲的事情。
是，
所以也等于就是在20几年前的时候呢，要创立华山基金会的时候，就已经超前部署，有看到台湾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就会进入这个超高龄社会。
是是，因为我们创办人今年也相当高龄，将近100岁了。
哦，真的？哦，
对对对。
好哦，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果然是智者，因为他从20几年前他就已经看到了20几年后社会的样子，对吗？
是。那我们华山其实在全台啊都有设服务的据点，我们总共有400个据点，那目前还在努力增加中。对，那我们已经服务了近30000位的长辈。那这个30000这个数字呢，也还在努力增加中，因为其实台湾需要被关注的独居长辈真的太多了。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乡镇市或者每一个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驻点吗？
对，我们的期望的理想是这样。
因为你如果说要照顾这个在地的长辈的话，他就必须要让那个据点非常的密集。
对，因为像我们云林地区，我们也很努力的可以在偏乡在地的服务。所以像园长啊、水林啊，对，这些地区还有其他包含口湖比较偏乡的地区，我们其实都是有服务的站长。
所以现在云林县有几个据点？
我们目前是20个，那云林就是20个乡镇嘛。
所以每个乡镇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华山基金会的据点，对不对？
还在努力中啦，当然是希望说都可以在地，然后设办公室，那镇长们可以在地的做服务。对，那离这一个目标还有一点点距离，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很加油。
是，那全云林县这样子大概有多少的工作人员在参与呢？
我们目前的话大概是近20位。可是我们实际要服务的长辈大概1400位左右。
云林一定很多，
而且这个数字一样还是 每年的往上增，
是是，对对，这一定的啊，因为云林县的那个长者真的很多哈，长辈真的很多。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佩云他进到这个华山基金会啊，来成为站长，就是服务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
嗯，我进华山已经三年，今年要迈入第四年。
你是本地人吗？
对，我是本地人。
你住哪？
我住虎尾。
哦，虎尾，所以你就刚好接虎尾，是不是？
对对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服务这些长辈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我觉得让我最难忘的是做原床泡澡的部分。嗯，对，我刚进来。
等一下，我们要先讲什么叫原床泡澡。
好，我觉得华山原床泡澡这一块服务是相当具有意义性跟特别的服务。嗯，那原床泡澡就是，其实有很多的长辈，他因为年纪大退化的关系，或者是因为疾病的关系，或是种种因素，他们是采卧床，或者是半卧床的状态。那其实卧床或半卧床的长辈，他在被照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采用擦澡的方式。对，可是擦澡不能够真正的，不像我们一般人可以真的每天洗澡。对，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有看一个算是癌症的阿嬷，那我第一次帮她做原床泡澡的时候，就是在阿嬷睡觉的那一张床病床上。那我们用各种工具，然后还有支架的方式，还有大夹子，帮阿嬷在她躺的那一张床上直接做一个像浴缸，把它围起来。对，然后采用那个小型的马达方式抽水。对，在阿嬷家的浴室抽水，然后引导那个水管，让水可以流进阿嬷在睡觉的那张床，我们临时搭建的浴缸，可以这么说。对，让阿嬷在她那一张病床上，我们帮她洗澡。对，这个原床泡澡，它虽然很累，然后我每一次泡澡完都是满身汗。对，可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是，因为卧床的长辈他们只能擦澡，他不像我们正常人可以每天的洗澡。对，那阿嬷，我第一次看到阿嬷水接触到水在床上接触到温温的水，然后我们很温柔的帮她擦澡洗澡的时候，阿嬷的表情是很舒服的。对，然后我有看到阿嬷的眼角有那种湿湿的泪光。那一刻我就觉得很辛苦，可是很值得。对，那是我第一次做原床泡澡的时候，然后也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你可能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没有经历过的人，其实你不太能够理解说这样的服务对一个病人或者是对一位长辈有多么样的重要。因为当他可能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的时候，根本就不用提到说他可以站在浴室里面，然后呢用温水，不管是泡澡也好，或者是用水洗澡这件事情，原本我们离一般正常的身体的时候，你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候呢到了年长了，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在行动上面不是那么样的方便，然后甚至于有可能是因为疾病，你原本觉得每天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一天它会变得比登天还困难。
是，
对，所以刚刚这个佩云有提到，就是原床泡澡这件事情，对于长期卧病在床的长辈来说，你知道他光是可以接触到水啊，可以把他全身的这个，不管是他疲惫也好，或者是他的身体上面，他觉得可能连他会觉得洗完澡之后是那种连身上的病都洗掉的那种感觉。
是，
对，但是要原床泡澡这个服务，说真的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耗费人力跟体力。
是，
对，我们如果没有学过这个长期照顾的，你光是要帮一个长辈，不要说长辈，帮一个人翻身就有很大的困难了。
对
对，所以如果有接触过这个长期照护，然后有照顾过病人的人，就会知道说这个部分真的，一般的人如果你没有受过训练，你根本没得做这件事。
是， 对，
对，所以你看哦，光是一个这个原床泡澡呢，就可以让佩云有这么多的感触。因为在当时的那个阿嬷，她是觉得她搞不好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接触到水这个东西了。
对，
一直都是在用擦拭的。其实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啊，你用擦拭的是擦不干净的。 嗯，因为你随着时间那个累积，它其实角质还是会一直不断的在代谢嘛。
是，
你只有用水去清洗它，才能够把身上的这些不管是角质啊杂质也好，整个都清洗干净，对吗？
是，没有错。
那佩云，我们在做这个袁成王泡澡的这个服务啊，大概工作量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袁床泡澡的话，工作量要说，你要说服务长辈的话，
是
像我们云林是1400位嘛，嗯，那当然不是每一位都需要袁床泡澡，我们会去衡量评估，嗯，对，那像我虎尾目前是有2位在做每个月固定的泡澡，嗯，对对，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会评估，欸，有没有这个需求，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相当耗费体力，需要人力的一个服务方式。
那你每次去都只有你一个人吗？
哦，我们会跟那个比专业的护士一起去。
哦，
对对对，
所以它是必须要经过申请的，对吗？
就是必须先经由我们华山评估，嗯，然后确认，欸，真的是有这个需求，我们就会做开案，嗯，那开案之后我们会跟家属约时间，嗯，对，然后就是每个月固定的过去做泡澡，那我们会跟专业的护理人员，然后有时候会带义工。
哦，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来请求协助？
基本上是一定要满65岁以上。
哦，对，老人嘛。
对对对，哦，然后再来就是他可能已经没有自主的行动能力，像就是都躺在床上，
卧，哦，病在床。
对，然后可能可以翻身，但是不是那么的
灵敏。
对。对他翻身对他来讲可能会有一点吃力，嗯，对，那他的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很严格规定的条件，嗯，就是你可能卧病，他可能卧病在床，嗯啊，然后无自主的行动能力，嗯，对，那家属照顾上又不能够说可以每天帮他洗澡，嗯，对，那我们去评估过后觉得有这个需求我们就会开案，嗯嗯，对，当然也要先看我们的人力上能不能够配合，对，
嗯，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袁床泡澡的这个服务吗？对不对？
对，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一下佩云，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说现在在社会上其实需要协助的部分其实很多，
是，
然后也很广，
是，
那其实你单靠义工或者是社工，
嗯，
因为我也知道现在社工非常非常的缺人，
很缺，
就是你要来做这个社会服务啊，跟关怀弱势长辈的这件事情，其实人力上面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负荷，
是
我们需要的是说是不是可以广纳有志青年可以一起来投入，那不晓得华山基金会有没有也可以让有想要参与的人来参与的机会呢？
有，我们现在其实一直长期都在招募义工，嗯，对，嗯，我们真的很缺义工，嗯，对，因为像我虎尾站来比喻好了，嗯，我一个人要服务目前82位长辈，嗯，对，那每个长辈看完一轮关心完一轮其实大概也已经耗去半个月的时间，嗯，对，那再加上我们还有其他的业务工作量，嗯，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欸，可以配合在地的像企业家、企业志工，或者是说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像国小国中有所谓的爱心义工妈妈，嗯，对，那如果说他们有这个意愿，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做在地的服务，嗯，有意义的服务的话，其实很欢迎跟我们联络，嗯，那其实只要去到在地的华山说要报名义工，只要满15岁以上我们都非常欢迎，嗯，对，那我们会带着义工认识我们华山，然后去一同去关心长辈，然后去认识长辈的需求，嗯，对，
义工要有什么条件？除了你说满15岁，他难道不需要有一些技能吗？
其实我们华山站长们的工作真的是包罗万象，嗯，包山包海，嗯，所以其实
好丢给我们共金啊
对，所以我才说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义工，嗯，那我们并没有特别限定说就是义工一定要会什么技能，因为我们要做的事真的太多了，就算今天是什么都不会，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义工来，嗯，他也可以帮我们折 DN 啊，整理义卖物资，然后整理物资，嗯，然后或者是说陪同我们一起访视长辈，嗯，对，只要是 身体健康，有自主行动能力，然后满15岁以上，那跟我们的公益理念很近的话，都很欢迎。
哦，所以可以就近嘛，对不对？
可以，可以，我们非常欢迎在地的义工们。比如说，你可能住湖北，那你想要照顾湖北的独居长辈，就很欢迎跟我们联系。
是是，所以这个华山基金会默默的在地服务了这么长的时间，你看哦，到现在其实还是会遇到很多人手不足的问题。
当然，
哦，所以人才是最大问题，哦，
对，
就是人力不足这件事情，真的好像是各行各业所面临到的很大问题。然后再加上有很多关于这个社会服务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更加的缺乏了。
是，
哦，好，那关怀了这个在地的长辈，然后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华山基金会是怎么样成立的一个宗旨。那其实一整年下来，华山有很多的一些既定的表定计划，然后或者是有针对这个特殊的需求所做的一些服务，是不是也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部分呢？
像华山的话，因为我们的服务内容包罗万象嘛，对，我们除了原创泡澡之外，其实我们还有物资的协助，看长辈的需求提供物资，或者是连接其他的资源，那也有就是可能带阿公阿嬷去看医生，然后帮他们拿药，对，然后也有帮他们做环境打扫，那还有就是可能协助他们解决吃饭啊送餐的问题，对，其实我们一个人要连接的东西真的太多了，那除了这些之外啊，我们因为其实独居长辈啊，对于一般来说，一年我们一年就是三节嘛，对，就是端午节、中秋节，然后再来就是过年，
就是三个节日。
对对对，
有大型活动。
对，我们每一年都会依照这三个节日，对，然后去准备特别的礼物，就是我们所谓的三节关怀礼。对，我们每一个节日都会准备一份关怀礼，针对长辈的需求去设计的。对，然后把这一份关怀礼呢，在年节前夕都会亲送到长辈的家里面，那也是希望借由这份关怀礼，一份表达关怀的理念，可以让独居长辈感受到说，哦，我们他还有社会外界的关心，对，不是一个人然后很孤单。
那这些关怀礼的招募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对，我们因为我们华山的服务经费来源其实并没有向政府申请补助，对，我们跟一些可以有政府资源的公益团体不太一样，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对，所以我们在做什么跟我们的服务理念就很重要，对，那这一些关怀礼的部分啊，我们也会向外界透露说，哦，我们需要多少份的经费需求，然后希望可以大家支持，对，那我们募到一定的款项之后，我们就会去购买，购买针对长辈需要的品项，对，然后再亲送到长辈家里，那像现在要过年了，快过年了嘛，对，那刚好就是冬天的关系，所以我们也会针对长辈的需求设计过年的关怀礼，那我们目前也在努力募集关怀礼的部分，对，那一份年菜关怀礼是900块，那里面的东西哎呀真的蛮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常温的年菜，对，然后还有手作物的部分，围巾，然后跟袖套，对，都是针织的，那还有针对长辈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那这样一份是900块，对，那这些关怀礼的部分我们一样就是会在过年前，我们站长跟义工会一份一份亲自送到长辈家里面，对，那其实这一些的服务啊跟包含关怀礼的部分，其实都是需要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我们如果说很支持也肯定我们华山对独居长辈的照顾，其实我们很欢迎说可以联系我们在地的各个区的华山的站长，对，那像湖北地区可以联系湖北办公室，那如果说您是在其他地区的话，也很欢迎连接其他地区的站长们，那我们除了联系站长在地办公室之外，还有邮局划拨、银行转账，现在更方便还有线上捐，其实只要 Google 搜寻华山基金会就会连接到我们的官网，那官网上其实都有各区的捐款的那个连接资源，那另外的话就是也欢迎说可以用信用卡小额长期定期定额的扣款支持我们的服务。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冬煲冬煲脆康，现在当当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季节寒冷，煮水洗盐选，用竹姜甲西里老姜母搭配乌麻油，用母火来炖香，加入安心的中药材，豆豆来控出着甘甜的汤头。阿爸大地有你，好煲阁未卡热，伫厝对当安心来享受着烧乎乎的顶级煲冬料理。订单采取着预定制，师傅新鲜现处理，送到恁家。煮水溪盐选是补姜母鸭，两包姜母鸭，一包黄金虫草鸡汤，一组1200块。煲汤订购专线：0563100990。
台湾最长的桥是西螺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晓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华山基金会虎尾爱心站站长谢佩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佩云跟所有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今天拨时间聆听我们的公益需求，那也谢谢浊水溪电台邀请我们今天过来分享。
我想要请教一下佩云哦，因为华山基金会每一年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它就是招募年菜。
是
岁末年终的时候，招募年菜的这个活动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
没错，
那它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份年菜，
是
好。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关怀长辈们呢？
好，其实我们华山的年菜啊，一开始的理念是因为我们主要的照顾对象是独居长辈嘛，
是
对。那有一些没有子女，然后或者是说没有结婚的长辈，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像我们过年可能就是一家团圆，然后和乐融融的围着桌子吃年夜饭，可是对于没有子女或者是没有结婚然后没有子女的长辈来说，他们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讲说有没有过年都没差，也没有所谓年夜饭这个概念。对，那其实在我们华山服务的过程中，包含我自己，我也有看到就是独居长辈就是一碗饭，然后一锅卤肉，然后一盘菜，可能就是一直重复加热，对，然后就是已经上面浮一层油，厚厚的油垢，或者是说菜可能已经有酸味了，对，他们还是在加热吃，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人，那包含甚至是弱势的长辈就会觉得说他们经济条件并没有那么优渥，那一个人自己吃会饱就好啊，对，所以那些菜就会一直变成重复出现在餐桌上，对，那当然我们看的是相当的觉得于心不忍，那就会觉得说要过年了，过年时候要吃团圆饭，那对长辈来讲团圆饭其实对他们来讲有没有团圆饭这件事情都没有差，对，因为我也问过我服务的一个阿公，因为他就是没有结婚然后没有子女，他就曾经跟我讲说把人在吃年夜饭，对于来讲每天都是年夜饭，因为他每天都是一个人，对，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借由募集年菜，然后把每一份关心的年菜送到长辈手上，就是希望说丰富的菜色变化跟里面还有一些他们的生活日用品，然后包含我们还会请义工手做很暖心的针织品，可以让长辈感受到说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外界的关心，还有我们华山的关怀，那其实我们华山的年菜真的是行之有年，那我们也因应社会的改变一直在调整，那像之前我们的年菜是需要加热的冷冻年菜，对，可是后来服务的阿公阿嬷越多，那就越会发现说 每个阿公阿嬷的状况真的都不一样、嗯、对，有的阿公家里没有电锅，有的阿嬷家里没有冰箱，对，所以即使我们非常热心集结的社会大众的爱心、嗯、然后送到阿公阿嬷手上的年菜、嗯、他们也有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加热就放到自然解冻，然后在当天晚上吃，然后只要没有坏掉就接着吃，其实也有发生过，所以我们后来又在做调整、嗯、对，然后后来调整到就是之前是采干货的模式、嗯、对，那为什么用干货的模式，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有问过阿公阿嬷他们的想法跟意见和需求、嗯、那阿嬷就会跟我说我可看他那散我也是爱拜拜爱拜祖先，嗯，对，所以我们后来用干货的模式帮阿公阿嬷无形中省下了一笔需要拜拜的费用，嗯，然后他们拜拜完又可以煮来吃，嗯，对，那今年我们又再稍微做了调整，是觉得说、欸、除了干货的模式之外，也希望可以增加可以常温存放的食品、嗯、可以常温存放的年菜、嗯、那让那个没有电锅啊或者是说、欸、没有冰箱的阿公阿嬷们、嗯、他们也是可以在常温的状态下、嗯、简单的加热就可以吃到温暖的年菜、嗯、对，我们其实年菜的模式一直在调整，会针对阿公阿嬷的需求去做变化，那当然也都是希望说我们这些用心的部分可以让阿公阿嬷觉得哦，他们不是一个人、嗯、那他有社会大众的关心还有我们华山的关怀、嗯、
那全大概我们云林大概会需要多少的这个数量呢？
我们云林目前的话大概需要1300份，嗯，
就是你每年大概都是要募1300份嘛，对不对？
不是每年，是每年都会往上增、
哦、往上增加，今年就是1300嘛，
对对对，大约
对，然后每一份大概是
900块，
900块的费用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等于要有募到这样的资金，
对，
我们才有办法来执行，
对，所以我们现在都每个站长们都很努力在为阿公阿嬷募年菜，
压力都很大哦，
对
对，因为岁末送暖这件事情对很多的阿公阿嬷来说呢，就像刚刚佩云跟我们分享的，你看他有法度吼，一项物件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他都要胖起来嘛，还要吃，因为吼那个老一辈的长辈都会觉得说，那也不胖呀，他没有到完全坏掉，他是绝对不会把它丢掉的。
对、嗯。
然后平常呢，可能都是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听得也蛮揪心的，就是我慢慢围楼，因为我打工拢在围楼，我打工拢跟他结的人，所以我嘛是在围楼、嗯。
是。
然后你奶奶刚这里过年的时候，到了过年的时候呢，哎、欸，可能家家户户人大家拢在围楼。
对。
哦，啊，你这些时阵可能你朋友人当也怪怪的。
是。
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可能默默只能待在自己，就是待在家里，然后又自己一个人，就更不想煮了。
对，
亦或是呢年纪大了有时候真的腿脚比较不方便，那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份年菜，可能它很简单，
对，
但是那个心意是会让人家让这个阿公阿嬷就让长辈们内心里面是觉得很温暖的，
对
对，所以现在需要的这个数量呢每一年也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跟协助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它 不是只有一份年菜而已啦，里面它还包含了很多可能日常需要的一些用品啊，这个大概都是在平常访视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它大概缺些，大部分的长辈大概缺些什么，
是
也等于说趁着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帮长辈们补货，对不对？
对，可以这么说，
对， 对，好，也要再请教一下佩云，就是说你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每年我们在做这个送就是帮长辈们送年菜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比较感动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说是要年夜饭的部分，我自己在虎尾服务这三年、嗯、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位个案、嗯、一个阿公，他后来因为癌症过世了、嗯、对，可是我在服务他的过程中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嗯、对，他的
他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是不是？
他有结婚、嗯、然后有子女、嗯、可是因为阿公有一些阿公阿嬷会这样，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比较灰累哦，对，或者是说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跟家里的关系不好、嗯、那小孩子长大了去外县市以后就很少联络、嗯、对，那其实阿公是思念儿子的、嗯、对，可是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嗯、对，毕竟我们不了解、嗯、对，那阿公就是 自己一个人，每年过年都是自己一个人、嗯、对。那我自己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嗯、我在年过年那一天，除了我们在过年前送我们华山的年菜过去，阿公很开心、嗯、对。再来就是年夜当天我挂念着那个阿公，因为
除夕那一天是不是？
对，因为我知道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嗯、然后住在破破旧旧的小平房里面、嗯、对。那我就是送了我们自己的那个家里煮的年菜，我准备了热汤、嗯、想说过去看看阿公、嗯、对。那阿公门打开的时候家里都是暗的、嗯、对。我就问阿公，那时候才七点多、嗯、晚上七点多，我就问阿公说，阿公你哪里这么早就乖点会啊、嗯、对。因为我们想说那一天是年夜，就是除夕围炉嘛、嗯、大家的习惯就是都很晚睡、嗯、对。可是阿公不是，他晚上七点多等会再播弄乖掉啊、嗯、我就问阿公说，阿公你哪里这么早就要睡啊、嗯、然后我还记得阿公跟我讲一句话、嗯、啊我就自己一个人而已、嗯、啊较早睡的啊不要冲散，对。然后当阿公看到我手上端着热汤还有拿着热菜的时候、嗯、阿公就掉眼泪了，对、嗯、那一幕我至今印象深刻、嗯、那虽然阿公后来因为癌症走了、嗯、可是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很庆幸的就是我在阿公的最后一里程路里面、嗯、我做了一件让他难忘有意义的事，
嗯，让他在觉得这个社会是有温暖的，
对。
在那个时候，对，有时候有很多公益的事件啊，没有参与的人你没有办法理解，说也许是捐款，也许可能是捐一份年菜，但是呢这个关怀跟关心它是可以无限的去渲染的。或许对很多人而言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不是、哦、每一年、哦、那就一定会做的事情，为什么 有什么值得好谈的。可是我们必须要讲，那是因为会讲会这样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很幸福，
是
你什么都不缺，是。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什么都很缺，有时候呢哪怕只是一碗热汤或者是呢一份热菜他都很缺，
没错，真的。
对，那如果说当我们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可以来协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它才会成为一个善循环。
嗯，对、
哦、就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点的努力，那或许可以让这个社会感受更加的温暖，
是、
嗯、然后再加上大家一定要知道越偏乡的地方其实它是越难把那个关怀的触角延伸出去的，
对，
对不对？
对，
你说 你这样讲，我们这样讲起来说，哦，云林县有20个乡镇市，
对，
20个乡镇市如果都有，就是至少都有一个华山的据点，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因为 我讲一个，比如说像我们讲虎尾，虎尾多大？嗯，
虎尾很大、嗯、
虎尾超级大、欸、
对，虎尾很大，
对啊，你它从东边到西边其实那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欸、
对，
对不对啊？你怎么样去关心得到，然后甚至于有一些长辈哦，而且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其实不是非常的发达，我常常听到有很多长辈就是他连要去、哦、回诊看医生，
嗯嗯嗯，
他都很困难的、欸，
真的，这个我有深刻的体验、嗯、对。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住惠来嗯的阿公，他在那个惠来殡葬附近、嗯、对，他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车，四轮电动车、嗯、我印象深刻，对，他就是连去台大医院回诊、嗯、他跟我说他一定要先把电动车电充饱、嗯、对，然后才能够骑到虎尾台大、嗯、然后在虎尾台大再借充电、嗯、他出门是要把充电器带着的、嗯、对，在虎尾台大充完电然后再才骑得回来、嗯嗯、他说他有一次就是回诊完、嗯、忘记要充电再回来、嗯、结果就在半路回不来，是警察送他回来、
嗯、是，
对。那我知道了之后就是、欸、连结了义工资源、嗯嗯、那我们就变成说之后那个阿公只要回诊就是由我们华山载他去、嗯、再载他回来这样、嗯嗯、虽然说后来阿公也因为因病然后走了、嗯、对，可是我也觉得说哦，还好我们在阿公的这一段路里面我们有伸出援手、嗯、让阿公不用连回诊都要这么辛苦，
是因为我光是知道说这个云林县富康巴士，很多人说哎，你可以去申请富康巴士啊，你知道富康巴士并不是每一种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符合资格可以申请的，然后呢要服务的人也真的太多了，
对
对，所以才会需要 更多人一起来关怀这一个社会上弱势需要协助的人。
是，
我就说就一个最简单的需求，光是回诊这个需求，我就常常听到很多长辈在讲说，他就只要回去吼，病院要去看一下门诊，他都很困难的。
对，
要拿一下药也刚刚很困难的。
对，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对弱势，我觉得对于这个社会弱势，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伸出援手的地方，这样子才能够让大家，我觉得才能够真的所谓的老有所终啦。
对，因为以后我们也会老，
没有错。哎，人迄个较早时段定来讲一句话啊，吼，你会老，我会大，那就代表每一个人拢会老嘛。
真的，
对哦。啊，那是如果可以把这一个运作，就是这个社会的这个运作，我觉得可以把它做起来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你可以在地老化，而且是有尊严的老化。
是，就是减少生活上的不便啊。
是，这个大概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社会协助的团体所成立的一个原因，因为还是会有很多公部门没有办法去协助到的地方。
是
哦，他必须要去做补强。
对。那我觉得其实现在长照这一块啊，已经越来越多人重视。
嗯，
那政府对于长照 2.0 其实也一直在改进。嗯，
是，
对，我觉得这一两年来居服的服务是越做越好。
嗯，
但是我们华山主要也是在补不足的部分。
嗯，
对，那像我最近就是有几个个案也是他有居服。
嗯，
那他阿公阿嬷本身也是低收或者是中低收。
嗯，
那他们使用付费，虽然说不用钱，
嗯，
可是他们还是要自己付费买便当。嗯，然后再请居服送餐。
嗯，
可是阿公阿嬷本身经济状况就已经不是很好了。
嗯，
对，那其实每天的便当费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嗯，
对，那也是经由我们华山连接在地的便当店。
嗯，
那我们在地其实有很多便当店是愿意做爱心的，就是供餐的部分。
嗯，
对，那我们就是做资源平台的连结。
嗯，
然后让阿公阿嬷在吃饭这一块至少不再是他们经济上的重担。对，就是我们可能每天买一份75块、80块的便当。嗯，可是对阿公阿嬷来讲，尤其是经济困难的阿公阿嬷来讲，嗯，是个奢侈。
真的，因为你不可能说一个便当你要吃3-4天啊，你每天都要吃。
是，
对。那节目到最后呢，佩云有没有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再次呼吁的呢？
就是也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那这次的访谈让听众朋友可以更认识我们华山，因为其实华山基金会这个名声大家都听过。
嗯，
可是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嘛。
真的，
对，我们在做什么服务。
是，
那我们服务的内容有哪些。嗯，那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访谈可以让大家多认识一点华山。
嗯，
那也欢迎说，因为我们要服务的长辈真的太多了。
嗯，
那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哦，拜托，那我买劳。
嗯，
对，那我希望说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就是让华山成为说在地老化一个后盾。那这个后盾的背后其实也是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募集年菜的部分，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然后也认同我们的理念，那可以联系我们在地的站长，或者是说可以做捐款支持我们年菜的服务。那更欢迎有空的时候可以来当我们的义工。
是，今天呢非常的谢谢我们华山基金会虎尾爱心站站长谢佩云，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那也欢迎大家有志青年，每个人都可以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你的一点点力量会集结成这个社会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好，是，
那我们一起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佩云，我们就下次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